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感谢神，在主里一起敬拜，请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彼此问候，耶稣爱你。感谢主，耶稣爱我们，感谢主，大家请坐。我们上次分享的题目是神的保守与圣徒的坚忍哈。我们分享到这个是信徒救恩的稳固是来自于神的保守。这并非表示这个是信徒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就是没有任何的责任。相反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蒙神保守的真信徒他必定会在信仰的道路上呢表现出对神持久的信靠和顺服，也就是神学上所说的这个叫圣徒的恒忍。所有重生的人，就所有真正重生的人呢，都将蒙神能力的保守，并将以基督徒的身份的恒忍一直到一生的末了。而且呢，只有那些恒忍到底的人才是真正重生的人。神的保守与圣徒的恒忍呢，都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事实。这个事实也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遭受苦难的。如果基督徒从来都不会遭受苦难，那么的话，基督徒就不需要神的保守。如果基督徒从来都不会遭受苦难的话，那么基督徒也不需要有圣徒的恒忍。正是因为我们都会遭受苦难，所以我们都需要神的保守。正是因为我们都会遭受苦难，所以我们都需要有圣徒的恒忍。如果神是全爱的，他于心何忍让我们遭受苦难呢？如果神是全能的，他为什么不保守我们免受苦难呢？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神学问题。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苦难、信心与荣耀。苦难、信心与荣耀。在我们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们背诵一下上一次所布置的这个是背诵的经文，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是非常非常短的一节经文。大家记不记得我与父什么原为一啊？我与父原为一哈，大家记住了，感谢主啊。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啊。今天所要的分享的经文比较长，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四十四节，但是我们只读一到七节。一二三，请。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的脚。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好，感谢主。我们读经到这里，但是我们下次背诵的经文就是十一章的第四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一二三，请。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感谢主。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你是赐生命气息的神。主，你爱我们永不改变，谢谢你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儿女，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是成为弟兄姊妹。谢谢你你洁净我们的罪，赐给我们圣洁的身份，让我们在基督的名下能够来一起的来敬拜你，让我们在基督宝血洁净之下，我们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感谢赞美神。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次求主你的宝血洁净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言语行为当中，我们还会有一些不讨主你喜悦的地方，有时候有得罪你的地方。我们求主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 能够完全圣洁毫无瑕疵。主，我们在这里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已经打开你圣洁的话语，我们就求主你来膏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按着主你的托付，不折不扣的传讲的清楚明白。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求主你的圣灵来运行在我们当中，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我们知道真的是我们有许多真的是不明白的地方，但是我们恳求施恩的圣灵，启示圣经的圣灵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们就能够突破我们理性的限制，我们就能够在主你的光照当中，你的带领当中，我们的灵魂就苏醒过来，看到主你是何等伟大奇妙的主，我们的信心就被你建造，我们的灵性就因此的更新，我们能够得安慰，受造就，能够认识你更多，信靠你更多，也爱你更多。谢谢我们的主，愿主你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愿主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苦难、信心与荣耀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蒙神所爱，人有苦难。蒙神所爱，人有苦难。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趋吉避凶的本能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顺利，幸福安康。然而呢，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任何一个人的人生，他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不遭灾祸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是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开头怎么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所以这故事的开头的话，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病人，每一个人都生过病，除非可能才刚刚出生的这个小 baby， 对不对？也许后面抱着那个可能没有生过病，但是我们正常人每个人都生过病，生病都一定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小病是小灾难，也许过几天就好了，但是大病的话真是叫大灾难，大的苦难，也许过几年病还不好，甚至有些时候大病病着病着就人就死了。约翰福音这里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个病人呢住在伯大尼，伯大尼到底在哪里呢？圣经里面其实有提到两个伯大尼第一个伯大尼的话，就是在这个是约旦河外约旦河外就是在这个死海以北边边上，离死海北边不太远，那也就是在这个是离约路撒冷大约就是在20公里之外一点的地方。以前施洗约翰的话经常在那个是伯大尼那边施洗然后在那里附近侍奉那么在约翰福音十章快要结束的时候，也就是约翰福音十章四十节的地方告诉我们，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施洗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所以的话，也许此时此刻耶稣可能就住在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或者的话约旦河外伯大尼不远的地方，这是有很大的可能性那么第二个伯大尼呢，就是我们今天刚才读经所讲到的，这个是伯大尼。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十八节说，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约有六里路那么六里路的话，大概其实就相当我们现在的这个是两英里左右的样子。那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在耶路撒冷这个是东南两英里的地方。圣经还说什么呢？圣经还说，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就知道，马大和玛利亚应该是一对非常敬虔爱主的好姐妹，他们应该是经常的接待主耶稣还有主耶稣的门徒，而呢他们游行步道经过可能就经常到他们家去那么玛利亚应该是一位非常敬虔爱主的好姐妹，他们的弟弟拉撒路也应该是一位非常敬虔爱主的好弟兄。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的推论呢？因为在这个下面的第五节的时候就谈到，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和谈到这个事情关于玛利亚的故事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讲到他怎么用香膏抹主会更详细而在这里的话，约翰的话只是这么说，这玛利亚 就是那用香膏抹住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弟弟。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弟弟。我们不清楚拉撒路到底患了什么病，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拉撒路他是病得不轻，而且是极其的严重。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拉撒路的父母是否还活着，到底拉撒路是否已经结婚了，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拉撒路有两个姐姐，弟弟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做姐姐的当然是非常的着急。我们也不知道这两位姐姐是否已经给这个是拉撒路请过医生了没有，也许他们已经给弟弟拉撒路请过医生了也许弟弟已经吃过药了，但是可能都不管用，也许可能就是弟弟生病了，可是当地可能根本就没有医生，因此的话他们感到束手无策。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第三节说，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啊，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马大和玛利亚他们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只是把弟弟生病这个消息告诉主耶稣，当中并没有任何的祷告或者是请求啊，主啊，请你医好我的弟弟，主啊，我的弟弟病得好严重，请你快快过来，请你快快过来医好他。他的这个是消息当中啊，并没有这些祷告祈求的消息。由此可见，马大玛利亚他们对主耶稣是完全的信任，他们对主耶稣是完全的信靠，他们相信只要主耶稣听到这个消息，他们相信主耶稣一定会马上过来，他们相信主耶稣不仅会马上过来，而且他们相信耶稣一定能够医好他们的弟弟。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细节啊，他们打发人去见这个是耶稣，他们不是说主啊我们的弟弟病了，他们也不是说主啊那个非常非常爱你的拉撒路病了，他们不是这么讲，而是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由此可见他们对主耶稣的爱深信不疑，他们深深的知道，他们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主耶稣是何等爱他们的弟弟拉撒路。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主耶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如何反应呢？主耶稣他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神的荣耀，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并他妹子并拉撒路，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而主耶稣听到了这个消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读经读到这里把圣经遮起来，然后让你猜猜圣经的下文应该怎么写。他听到了啊，你所爱的拉撒路病了，他会怎么想呢？如果让我来猜的话，我肯定会猜主耶稣赶紧说，哎呀，我要赶紧到伯大尼去，我要赶紧去医好啊我所爱的拉撒路，我要赶紧到伯大尼去，我医好拉撒路，并且来安慰他们的姐姐马大和玛利亚。但是主耶稣他所做的跟我们所期待的完全不一样。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在原文的里面呢，在这个是就字的前面就有所以这个词，在就字的前面有所以这个词，英文是这么说， Now Jesus loved Martha and her sister and Lazarus, soWhen he heard that Lazarus was ill, he stayed 2 days longer in the place where he was. So, 有个所以啊，就是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所以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主耶稣的这个所以实在让我们感觉到不知所以，难以理解。我们很难以理解，如果圣经这么说啊，耶稣素来爱马大并他妹子和他弟弟拉撒路，听见拉撒路了，所以就马上 到不到你去医治他，我们会非常的理解。可是圣经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所以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这让我们感到难以理解，也很难以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主所爱的人他应该是平平安安的。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主所爱的人一旦遭灾难，主他那么有爱心，那么有能力，他应该怎么办呢？他应该赶紧去拯救他，他应该赶紧去医治他。主耶稣明明已经知道拉撒路已经病了，而且是病得很重，他为什么要故意单延两天呢？他为什么要故意单延两天呢？因为他是神，他知道什么状况对我们最好，他知道什么处境对我们最好，他知道什么时间对我们最好。拉撒路是一个蒙神所爱的人，耶稣素来爱拉撒路，拉撒路病了，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蒙神所爱，人有苦难，蒙神所爱，人有苦难，神所爱，蒙神所爱，人人有可能有大的苦难，蒙神所爱，但是呢，同时有可能神让我们继续的受苦，甚至神可能让我们继续在大苦难当中，看着情况这么恶化。亲爱的弟兄姊妹，倘若我们处在病患之中，倘若我们处在苦难之中，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犯罪了，这时候我们需要省察，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在主的面前省察认罪悔改，主他会医治我们，主会把我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如果这个苦难是来自于犯罪的话，我们认罪悔改，主会把我们从这个苦难当中拯救出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处在病患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处在苦难之中，并不是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而是为着神的荣耀，也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倘若我们已经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已经是良心无愧，我们就应当在苦难当中继续的来仰望倚靠神，相信神会在最好的时间以最好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点，蒙神所爱，人有苦难，蒙神所爱，人有苦难。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信靠到底必见荣耀，信靠到底必见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哪里去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地方啊，主耶稣对犹太人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时候的话，犹太人就要拿这个石头打他。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他说他是那位亘古就存在的神呢，所以犹太人觉得啊，你妄称自己是神，要打死你。所以当初犹太人因为耶稣宣告他是神，宣告他的神性，犹太人就要打他。根据这个是摩西的律法，亵渎神的人应该要用石头打死他。然而的话，这样的刑罚是应该经过公正的审判，经过正确的程序之后才施行，而不是说以一群这个愤怒的群众施以暴力就执行，不应该是这样子。犹太人拿石头想要打死耶稣，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主耶稣他宣告他的神性，他宣告他就是神。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与父什么，我与父原为一，也就是他宣告他与父神是一位，是一样的性质的。因此主耶稣再次宣告他的神性。那时候犹太人再次想用石头打死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犹太人对主耶稣已经是叫恨之入骨，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要杀害耶稣，主耶稣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主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他没有马上行动，而是继续住了两天。但是两天之后，他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拿石头要打你，你还往哪里去吗？ 耶稣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在主耶稣的年代，有没有电灯？有没有？没有电灯，对不对？所以人通常是在白天工作，在白天走路。主耶稣是世上的光啊，人在白日走路，就表示说信靠顺服耶稣，因此蒙神保守，道路亨通，不致跌倒。人在黑夜走路，表示说偏行己路，因此的话就跌倒。主耶稣按着天父上帝的呼召，按着天父上帝的所定的时间往犹太去，虽然他最终会走向十字架，并且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对主耶稣来说，这是天父上帝给他所定的旨意，并且对他来说，这就是在白日行走。第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主耶稣用这个睡来表示死，门徒真的是以为说耶稣说睡，所以耶稣这话其实是指拉撒路已经死了，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第十五节的时候，再次让我们感到有一点难以理解哈。拉撒路死了，主耶稣他应该要感到很难过才对。主耶稣为什么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呢？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主耶稣其实接着就给出了答案，他说，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果主耶稣早早就在拉撒路的身边的话，主耶稣他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拉撒路死去。如果拉撒路没有死去，就没有后面的拉撒路复活。如果没有后面拉撒路的复活，就没有这么多人能够看见拉撒路复活，就很难建立他们这么坚定的信心了。门徒们不是不信耶稣，他们信耶稣，但是呢，他们的信心需要被建立，他们的信心需要有更多一点的经历，让他们看到神迹。因此的话，主耶稣就让他们亲自的经历这个神迹，主耶稣就让他们亲自的看见这个即将要行的神迹。所以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第十六节，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对那同伴做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多马这一句话的这个是意思大概就是说，既然主耶稣都不怕犹太人拿石头打他，我们也何必怕呢？我们也一同去和他同死吧。第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到了之后就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并且已经埋到坟墓里四天了。许多的犹太人有一种信念呢，人死之后灵魂还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尸体上盘旋三天呢，盘旋来盘旋去，这个灵魂还有可能进入到身体里面，人就活过来了。但是呢，三天过后那么就是彻底的死了，再也不可能复活了。因此呢，当主耶稣听到拉撒路的死讯的时候，他故意在原来的地方多住了两天，然后呢，他再出发到伯大尼，到拉撒路的家。这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四天了。十八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马大对主耶稣他有很大很大的信心，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不过呢，马大他伟大的信心的里面还是透露出了 极大的悲凉。言下之意，主啊，可是，主啊，可是你来晚了，我的弟弟已经死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尽管他下面接着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但是他并不相信主耶稣能够在此时此刻就能够使他的弟弟复活。第23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主耶稣其实所说的是现在的复活，但是马大呢，他只相信将来的复活，他不相信主耶稣此时此刻就能够使他的弟弟复活。因此他说，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他必复活。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我就是复活和生命，就是相当于说主耶稣对马大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的这个是信仰告白，是非常的正确而且切中要害。但是呢，马大对主耶稣是全能的神他信的还是不太深入。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哈，28节，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就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玛利亚见到主耶稣的这第一句话跟他的姐姐马大所讲的这个话是一模一样的，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句话显示出马大、玛利亚两姊妹对耶稣有信心还是没信心？有信心还是有没信心？有信心，对不对？有信心，但是同时也显示出他们对主耶稣的信心不足，不是那么的完全。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是他们的信心。可是呢，现在你来晚了，我的兄弟已经死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再没有办法挽回了。这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心声呢。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拉撒路的死以及他亲友为此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深切的悲哀，使这个是耶稣悲伤不已。神是有感情的，我们的情感都是天父上帝造的，都是主耶稣所赋予的。主耶稣是完全的神，他又是完全的人。主耶稣他虽然知道拉撒路他很快又会复活，并且他知道在将来的在末日的时候他使凡信靠的人都会复活，但是在这里主耶稣面对拉撒路的死，他面对这么多人在他面前的这种悲伤，主耶稣他的这种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因此的话，主耶稣哭了，主耶稣与他们同悲伤共痛苦，主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了坟墓前，那坟墓是一个洞啊，有一块石头挡着，那个是坟墓的话是一个洞，然后的话把人放进去，然后有一块大的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为什么不说拉撒路的姐姐呢？ 为什么说那死人的姐姐？强调拉撒路真的已经死透了。就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我们刚才说过，马大对主耶稣有很大的信心，但是他的信心也是有限的。如果他相信，如果耶稣能够及时赶到，他弟弟不至于死，但是他现在他的弟弟已经死了四天，还有可能复活吗？他对此很怀疑。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你们，然后呢，他们就把石头挪开，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然后呢，耶稣他说，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主耶稣他说完这话的时候就大声呼喊，拉撒路出来，然后那死人就出来。那死人又强调拉撒路真的死了，就是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是已经死过的拉撒路就复活了，就出来，手脚都裹着这个是布，也按照犹太人他们死后就 裹着个布包起来。耶稣对他们说，解开让他走。却看到这个是已经死了四天，至少是四天，在坟墓里四天的拉撒路，耶稣让他复活过来，活生生的出来。出来的时候还包着布。也许有些慕道的朋友可能会怀疑，甚至可能有些基督徒，但可能是信耶稣，有些时候还会怀疑，有这么神奇吗？死了四天还能复活吗？拉撒路都已经死了四天，耶稣大喊一声拉撒路出来，就已经复活了吗？这是千真万确的，拉撒路真的复活了，从坟墓里出来。如果主耶稣在坟墓那里喊了几十声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出来，结果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觉得会什么景象发生？可能他的这个门徒看来看去都没耐烦，耶稣你喊这么久干，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出来，结果可能他的门徒纷纷的离开，这些群众悲伤的，他说你喊什么，你不要喊了，可能就是耶稣成为天下的笑柄。所以的话，如果耶稣没有让拉撒路复活，基督教早就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拉撒路复活，这是一个历史上千真万确的，这个是记载。基督教能够存在到今天，不仅是耶稣行的很多神迹，不仅耶稣让拉撒路复活了，而且的话，主耶稣他预言自己将要病死之架，三天后他要复活升天，主耶稣他自己也复活了，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所信的主耶稣，他是复活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倘若主耶稣在拉撒路死前就来到，那么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什么神迹？拉撒路死前耶稣能不能来行神迹？可以，对不对？但是拉撒路死前耶稣来行的神迹叫什么神迹？让病人得医治的神迹。能不能得荣耀？得荣耀。能不能显明神的作为？显明。耶稣行过很多医病的神迹，对不对？行过很多赶鬼的神迹，显明神的能力，显明神的荣耀。但是的话，如果他提前来了，那么就没有看到死人复活的荣耀，没有看到死人复活的神的这个大能。所以感谢赞美神，所以神有他最好的时间让许多人看到莫大的神迹，许多人的信心被建立起来。45节说，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看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感谢赞美主。马大、玛利亚是一对敬虔爱主的姐妹，她们也非常的信靠主耶稣，但是她们的信心也是有软弱的时候，也有疑惑的时候，但是她们都从来没有离弃主耶稣，而是继续的信靠主耶稣，结果就看到神的荣耀，他们对主就更有信心了。这是我们所分享的第二点，信靠到底必见荣耀。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苦难、信心与荣耀。那我们分享苦难、信心与荣耀， 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分享了蒙神所爱，人有苦难，信靠到底必见荣耀。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反省跟思考呢？今天的信息我想我们至少有两方面的给我们两方面的这种启发。第一的话，在苦难中要省察自己的过犯，也要思想神的美意。在苦难中要省察自己的过犯，也要思想神的美意。人常常会把苦难跟这个是犯罪做直接的这个是联系。当别人或者我们自己处在这个患难当中，处在苦难当中，我们常常会认为我们这个苦难可能是由犯罪所引起的。苦难有没有可能引起犯罪有没有可能引起苦难？当然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对不对？有很大的可能。但是苦难不一定是犯罪引起的，苦难也不一定是因为犯罪引起的。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之前讲过，对不对？耶稣带着他的门徒走路的时候，曾经看到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然后门徒就问耶稣，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到底是这人犯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罪呢？耶稣说，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而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结果主耶稣就医好这个瞎子的眼睛，使他重见光明，然后显出神的作为来，显出神的荣耀来。当我们看到别人处在患难当中，处在病痛当中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非常随便的论断，就说这人一定是犯罪了，所以他生病了，所以他苦难了。我们不能够这样的随便的论断。当然的话，如果我们自己处在这个苦难之中，我们首先要省察自己是否犯罪了，这是谦卑跟智慧的表现。倘若我们的苦难是因为犯罪而引起的，我们应该要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主必救我们脱离这些苦难。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自己处在苦难当中而一定说这一定是犯罪导致的，不一定。拉撒路是一个蒙神所爱的人，拉撒路蒙神所爱，圣经说耶稣素来爱拉撒路拉撒路病了，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蒙神所爱，人有苦难，蒙神所爱，人有苦难，蒙神所爱，仍然可能需要经历大的苦难，蒙神所爱，仍然可能需要经过漫长的患难和熬炼。亲爱的弟兄姊妹，倘若我们正处在患难之中，倘若我们已经在主的面前认真的省察，我们良心无愧，我们应该在苦难当中继续的来仰望和倚靠我们的神，相信神会在最好的时间以最好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并且使神的名得荣耀，使我们的信心得坚固，使我们的灵性得成长。第二方面的话，在苦难中要持守对神的信心，直到看见神的荣耀。在苦难中要持守对神的信心，直到看见神的荣耀。每一个信徒都有信心软弱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遭遇大患难的时候，情况越来越糟糕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变得信心软弱。在拉撒路的门口，马大对主耶稣怎么讲？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耶稣就对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苦难，但是唯有那些信靠到底的人才能看见神的荣耀，也必定会看见神的荣耀。虽然玛利亚他们有信心软弱，但是他们继续的信靠他，继续聆听他的话，当他来的时候去迎接他，俯伏在他的脚前，他们继续的信靠他。在这里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唐崇荣牧师的母亲的故事。唐崇荣牧师他的母亲33岁的时候已经生下了10个孩子，就唐牧师的妈妈是一个多产的母亲，33岁的时候已经生了10个孩子，其中有一个送给别人了，其中一个夭折了，就剩下8个孩子在他的身边。 这个八个孩子里面呢，其中七个都是男孩子，一个是女孩子。她33岁的这一年，丈夫健健康康的，但是突然间就去世了，留下她带着这八个孩子。是唐牧师的母亲，她那时候哭得不得了，她要怎样活下去呢？她要怎样养活这八个孩子呢？七个男孩子个个都调皮得不得了，他跪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神啊，我现在在你的面前立志，我这一辈子我不再嫁人，我要做寡妇直到我见你面的日子。神啊，我依靠你，因为你的圣经告诉我，你是孤儿的父亲，是寡妇的伸冤者。神啊，求你做我孩子天上的父亲，求你帮助我养活这一群孩子，求你照顾我。他常常这样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唐牧师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做了寡妇。根据他的回忆，他5、6岁的时候，那时候可能他比较开始有记忆，比较有印象。他早晨起来的时候，他常常会看到他的母亲跪在那里祷告。他的母亲每天早晨都会祷告1个小时。我的主，我的神，求你照顾我，求你照顾我的孩子。你既然把这么多的孩子赐给我，我要和你立约，我要把每一个孩子都养大成才，成为有用的，成为有用的人。主啊，他们没有钱财，他们没有父亲，你就是他们在天上的父亲。求你赐给他们信心，求你赐给他们智慧，求你赐给他们奋斗的心，求主你赐给他们爱主的心。他常常这样的为孩子们祷告。唐牧师的母亲常常对他的孩子们说，口袋空空不是穷，心里没有志气才是穷。你们要有信心，你们要有志气，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感谢神，这位敬虔的母亲，他的祷告，他的劝勉，每一句话都进入到他孩子的心中，他的读经祷告，他的敬虔榜样都在孩子的眼前。结果他把八个孩子培养成才，其中5个成为牧师。这是他的信心，这也是神的恩典。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是苦难、信心与荣耀。蒙神所爱，人有苦难，信靠到底，必见荣耀。盼望我们在苦难中要省察自己的过犯，也要思想神的美意。盼望我们在苦难之中要持守对神的信心，直到看见神的荣耀。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祷告。看神今天对你说了什么话，愿你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难处、苦难带到主的面前，让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最终看到他的荣耀。亲爱的主耶稣，主啊，你是爱我们永不改变的神，你爱我们到这个地步，你来到世上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对我们的爱毫无保留。主啊，然而多少时候，当我们在患难之中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有疑惑，主啊，我们可能会有动摇，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苦难会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切切的祷告，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脱离这个苦难， 但是却不见主你来到。亲爱的主耶稣，你今天借着拉撒路的复活，让我们看到蒙你所爱，人有苦难，有时候仍然会有单言。求主你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耐心，让我们信靠到底，能够看到你的荣耀。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这一切的患难当中，来省察自己的罪孽过犯，能够来炼净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主啊，若是主你要借着环境陶造我们，你赐给我们顺服的心，以致我们的灵命越来越成熟，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在世上行出莫大奇妙的事情。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的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好，谢谢叶牧师跟我们分享今日信息。那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像叶牧师讲的一样，在遇到苦难的当中的时候，能够继续持守我们对神对耶稣的信心，直到他那个荣耀的降临。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只要站在主应许上，信靠主蒙福无边。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情更坚定。信靠耶稣这甜美，只要信靠主宝血，只要凭着纯义心情，能洗罪无白如雪。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情更坚定。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助我将罪恶离弃，得着耶稣得着一切生命喜乐和安息。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情更坚定。感谢主主我心靠你，你是我救主良友，我深信你与我同在，从今世直到永久。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情更坚定，愿我心情更坚定。